好，我们继续讲欲不尽法，若为道患，处理为要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提到，欲既然是不清净的，我们当出家。好，那出家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来世的福报吗？是为了来世过得更快乐吗？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有真正的认识。如果没有真正认识的话，今天你观了欲不尽法，若为大患，那出离出家，结果到最后还是回来这边轮回，那就不值得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阿含经里面又告诉了我们一件公案。那佛陀弟子们，这是比丘们，他们有一次集合在供养堂当中，在做衣服，做出家人的僧服。那做这些僧服的时候啊，大家很安静的，出家人没有大声小声的，没有嘻嘻哗哗的，没有，就很安静的在那边剪裁剪衣服，然后缝补衣服，那做这些袈裟。那每一个人这样安静的这样在做的时候，魔王啊，他就要来破坏出家人的修行。魔王就变化一个很年轻的，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外道的在家婆罗门啊，然后把自己打扮了，像很富有、很富贵，要来迷惑这些比丘们。然后他就到了这个供养堂，见到比丘们，就跟比丘们讲啊：“各位啊，你们为什么要舍弃这一生里面的快乐呢？”来出家过这么苦的日子呢，没有得好吃，没有得好穿，没有怎么好住，没有什么欲望可以享乐，你们放弃这些，舍弃这些现在这一生里面的快乐，你们要求来世的快乐呢？然后比丘们就跟他讲了，我们不是舍弃现在这一生里面的快乐而求来世的快乐，不是，我们是舍弃来世的快乐，求现在这一生本质上、实质上的快乐。这个魔王变化的这个在家的婆罗门，他觉得很纳闷哦，为什么？因为魔王本身是很无欲的嘛，享受无欲之乐嘛。那比丘们他们没有什么无欲啊，他怎么会这样形容呢？然后他就问比丘们说：“你们怎么说？说你们是舍弃未来世的快乐，而求现在这一生的快乐呢？这是和什么道理？”比丘们就跟这个魔王和变化的婆罗门讲：“来世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。比如说，来世如果做个总统，做个皇帝，做个总统，做个皇帝，他下一道错误的政策，他就造业了。他虽然有荣华富贵，虽然享受五欲之乐，但是他做错事情，他会下地狱去受苦的。我们不是求来世做总统、做皇帝啊，我们也不是为了来世能够做总统、做皇帝，能够大吃大喝，在吃喝当中又杀生、偷盗、邪淫啊，不是这个。我们也不是为了来世能够升天，升天去以后福报享用完了，还是堕落地狱受苦的。我们都不是为了这个，都不是为这个。好，那这一生里面，我们也不是在享受荣华富贵，我不是，我们是在这一生里面，你看到我们舍弃五欲，我们就没有欲望的保护这些财富的这种苦啊，我们也没有在这个地方要求财富的苦啊，求财富有求不得苦，保护我们的财富，我们会有种种的怕失去的苦，真的这些财富如果失去的话，那就有爱别离苦。然后为了跟人家争这些名利、权力、地位，我们会跟人家结怨啊，会有怨憎会苦。那我们都没有这些，那我们又能够没有这些苦的之下，我们又能够把自己又有自在在修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，我们在这个法中又有自在，那不是很快乐吗？那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一生里面得涅槃，从此又不再生死轮回，那真的是好快乐啊！我们这样的说了以后，比丘们这样讲， 魔王听了就鼻子摸一摸，屁股拍拍，真的是比丘们很用功修行，他不为了来世的快乐而修，是为了这一生的解脱，不再轮回。那魔王就没辙，就回去了。他一突然间消失以后，这些比丘们吓一跳，到底是谁？怎么突然间会消失的人呢？是什么？是鬼吗？然后跑去见佛陀。那佛陀就跟弟子们讲，他是魔王，是来扰乱你们的，希望能够把你们骗回去世间里面，继续做魔王的眷属。那比丘们才知道，原来要保持正念，能够保持正念就不会受魔王的诱惑。如果没有保持正念的话，我们出家的还去追求五欲六尘，去搞政治，去跟人家参与政治的话，那你就被五欲六尘拖着走。出家人还去追求名闻利养的话，就被魔王拖着走，做魔的眷属啊，这个是大大的过患，大大问题。那这样的话出家多可惜。虽然现在出家生行的是在家行，那以后堕落更惨了。所以这件事情比丘们都有深刻的体会。佛陀当然是赞叹这些比丘们要遵照他的教法，是佛的乖孩子，依教奉行啊。好，那在这个当中，佛陀就跟大家讲，世间里面的一切有违法、有烦恼、有漏的，都像针一样在刺我们啊，像剑在杀我们。这些我们都应该要舍离，要离开，要放下，不要在这个当中自己去找苦头吃，自己找烦恼来让自己压着，所以自寻烦恼，自找苦吃。所以能够舍掉这些种种欲望，断除这些烦恼贪爱，那看清楚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有烦恼，让我们有苦恼的，不要去爱它，远离它，舍弃它，好好修行，断除烦恼，这个才是究竟根本之处。好，你看到佛陀真的很慈悲哦，佛陀处处在谆谆教诲我们这些弟子们，不要落入魔王的手中，被他抓得紧紧的，然后你怎么死都不晓得，还以为自己很快乐哦。这个众生如果即使他做到一个董事长，做个总经理，做个县长、市长，做个行政院长，做个总统，即使做到克林顿，他还是不会满足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，虽然钱家里面很多，但是还是想要再多一点。好，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人民，我们不是在批评诽谤，如果有说错的话，要请求这个名字的人能够原谅，因为我们不是要说他，我们在说法，所以这个后面还要把话说清楚，不要免得落入那个对立，所以如果有讲的话很抱歉啊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，我们出家所求什么？出家不是求来世，也不是求福报，出家是求解脱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有一部经叫做《那仙比丘经》。那仙比丘经曾经在过去生里面，他就是跟另外一个出家人一起修行了。那这两个出家人他们同时发愿，那仙比丘希望我在为下一生里面能够证阿罗汉，也能够转法轮度众生。那在另外他的朋友比丘说，我要做一个护持正法的国王，叫弥兰陀王。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，说出了一部弥兰陀经，弥兰陀王所问经，也就是那仙比丘经。那仙比丘在还没有碰到弥兰陀王的时候，弥兰陀王曾经跟当时最有名的一个比丘论法。那这个比丘跟弥兰陀王两个在论法的时候，弥兰陀王问这个比丘说，你们出家人为什么要出家？那这个比丘跟他讲，我们出家人出家的目的为了修福啊。弥兰陀王跟这个比丘问说，那修福，你这样修福的话，那我们在家人是不是这样 也可以修福啊？我布施持戒供养的话，是不是也是修福？对啊，你们也是修福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何必出家呢？你何必出家呢？你就坐在家，像我们在家也可以布施修福啊。那这个比丘嘴巴就闭住了，完了。 高手过招哦，一招就好了，不用很多招数。哦，那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形就是，出家人是以涅槃为目的，而不是以修福为目的。当然，福报可以帮助我们减少障碍，可以修正涅槃，但是不是目的，一定要搞清楚。否则，你这个顺序如果弄反的话，你会把你出家的目的本怀搞错了啊！所以，我们不是求福报，我们也不是求来世，我们是求现世里面就能够熄灭烦恼，能够得解脱。好，这是我们出家的用心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了解到一点，就是出家的功德在哪里？记得我们以前讲的，出家人出家的功德是为了得到沙门乐、四相四果，为了得到涅槃乐、断烦恼得解脱，为了得到善事乐、能够知道一切法，为了能够得到修习乐、能够一切的因缘生因缘灭的有为法通通能够熄灭下来，这个心不再不安住，是不是？我们心通常不安住嘛，所以出家人他的功德就是沙门乐、善事乐，还有涅槃乐、修习乐。当然有时候你看到出家人好像说无所事事哦，很悠闲哦，好像穿着个长衫很飘逸哦，就不是这样这一回事哦。出家人不是来出家享清福的，出家人是离开世间的五欲，不再因为五欲的困扰哦，不是这个，不受五欲的困扰，这个时候出家是要好好修行的哦，念佛到西方哦，那在这里面平常里面能够熄灭烦恼是这样用的哦。如果以为出家是享受清福的，是在你换个生活方式，在那个道场里面平平静静的啊，整天这样晃来晃去的，那就错了。出家人很忙，要休息很忙。我们在家工作八小时，晚上大吃大喝，但是出家人没有。出家人就是如法修行，为了熄灭烦恼。好，这个能够破除自我修戒定慧，这是出家人要办的事情，所以基本上来讲他是离开欲望的。好，那在欲不净法漏为大患出离为要里面，你看在家的过患啊真的太多了，那经里面讲的很多了哈。那我们可以再深深的观察，我们对出家要升起出家心，这样来修行。好，那这个在那个我们出家没有追求钱财，在家的话就为了钱财而追求的话，会有很多有财就会有色。那所以在经典有一个叫做《商人求财经》，这是中阿含里面的这部经里面讲说，有一个商主商人的领导者，他带了500个商人一起去海中采宝，因为在陆地做生意赚的钱比较少嘛，那如果到海中取到宝的话，那个珠宝这些东西哦，那个价值连城。但是陆地上虽然赚的钱少，但是生命危险比较轻，到海中得到比较多的钱财，哦，得到比较多的珠宝，虽然价值连城，但是要冒生命危险。当然当时的人他们为了这个钱财，他们还是宁可冒着生命危险到海中去采宝。那五百个商人跟着这个商主一起去出去的时候，到海里去采宝，采到很多的宝物啊。好，他们要回来的半路上，那个碰到一阵风以后吹到一个沙洲去，结果那个沙洲其实就是很多的罗刹鬼住在那里。那罗刹鬼平常没有碰到什么人，所以他们也很饥饿啊。那这罗刹鬼看到有一个船队来了，很久没有吃到人肉人血，所以他们就想说能够迷惑众生的就是男女之欲，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变化成美女，所有的人所有的罗刹鬼都变成美女。那其中的罗刹鬼王他把自己变成最美的，500个商人统统各有找到一个对象。那这个商主呢，商主也碰到这个罗刹鬼王所变成美女啊，但是这个商主是有智慧的哦，他想说在这个地方 海中怎么会突然出现有一些美女，而且这些美女都没有个什么家庭，这个一定是罗刹鬼，不可能有平白会出现这种对象出来，所以他就保持一点距离，哦，没有跟这个罗刹鬼王所变化的美女，哦，在一起，保持距离。那这罗刹鬼王所变成美女说，我没有把你迷惑住，没有把你吃掉的话，我就不当过罗刹。他这样发了这种毒咒，那这个商主，哦，这个领导者，他就等到十五的时候，空中虚空中，哦，飞来一只的马王，一只大马，哦，能够来跟这个商主讲，这个地方真的是罗刹鬼，罗刹鬼国，你们要赶快跑。那怎么跑呢？哦，趁着我现在这个马，这只马王能够载你们的时候，你们都坐到我的身上，哦，坐不下就抓着我的尾巴，我会把你们载到你们的国家，安全的抵达国门。那这个商主就跟五百个商人讲，那个马王有这样跟我讲，而且这个地方真的很离奇，突然间出现一个美女的这个岛屿，哦，不太可能，所以应该是罗刹鬼所变化的，你们要赶快跑，免得被他们吃掉。那个五百个商人见色忘友啊，哦，这个见到女色，哦，通通忘光光了，所以这个五百个商人，哦，本来是为了求钱财回去养家活口的，这下子我见到女色通通忘了他的钱财，迷惑在这里面。所以我们在世间里面，有时候你有钱财的人，女色就过来了，哦，要小心一点哦。好，哦，像这种问题，哦，很严重的，哦，有名女色也过来，有财女色也过来，这个女色一过来，你的名也失去了。像上次我们讲的那个立法委员已经有名了，但是因为你有加上那个婚外情就死了，哦，那这个例子里面赚到钱了，海中彩票踩到了，碰到个罗刹死了，那个五百个商人这下子，哦，见色忘友了，本来是聘请这个商主领导者来带他们来财宝，这下子商主要带他们走，他们不走了，宁可真泡女人，所以大家不走，商主也没办法，就跟马王两个一起走。那这个罗刹鬼王变化的女，哦，看到他所要吃的要抓的这个领导者竟然跑掉，就追着他，追到他的国度去。那这去见他们的国王啊，那个范摩达王啊，见到范摩达王就会跟他哭诉啊，说那是我的丈夫啊，舍弃我跑掉了，大王啊，你要为我做主啊。那个这个国王毕竟是欲界中人，看到这个美女，哦，心就动了，然后就说那你留在我这边好了啦，哦，我好好招待你啊。那这个商主来见国王的时候跟他讲，大王啊，他是罗刹鬼啊，你不要让他接近了，一接近的话你会死啊。那国王呢，他是美女怎么会被我会死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然后就走了。那个商主也领导者也没办法，就回去了。这样一回去以后，这个国王天天跟这个美女啊，跟这个罗刹鬼变化的美女在一起，天天泡着她，到最后被她吃掉，死在这个罗刹鬼的手下。然后这个经过了无量世以后，后来在佛陀的这一生当中，后来这个马王就是以后成佛的释迦牟尼佛，那个商主的领导者就是舍利弗尊者，那五百个商人后来转世的时候也做了五百个比丘。那这个范摩达王这个国王跟被那个罗刹鬼王吃掉的，他就是后来在佛陀时代里面，有一天他在佛陀的旁边跟佛陀在散那个散啊，跟他散这个散的时候，有一个外道的婆罗门，他的有一个女儿长得很美啊，她的名字叫做义爱。这义爱美女啊，被这个父亲带来见佛陀的时候，那个婆罗门跟佛陀说，我这个女儿，哦，这么美，来做你的那个女佣好不好？佛陀说，我不用这些有欲望的女众。 这些有欲望的你这种我不需要，你的好意我接受，但是你的这个东西这个人我不要。然后这个外道婆罗门他讲了请求三次，佛陀都跟他拒绝 No。 诶，佛陀讲这样照说没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后面那个侍者啊，这个比丘，这个长老比丘看到这个美女，哦，太美了，既然他的父亲要把他舍给比丘，舍给佛，那不如我来接受吧。就跟佛陀说，这是你不用啊，那你不用的话留给我用。那他讲这样哦，佛陀就知道这个愚痴的人啊，竟然要用一个有欲望的女众来做他的侍者，你早想要死你。所以佛陀听到这句话以后，就跟这个长老比丘骂他，就呵斥他说，你这个痴人啊，愚痴的人啊，你知道吗？在过去生里面我是那个马王啊，舍利尔尊者那时候是那个商人的领导者啊，那500个商人他都死在罗刹鬼国啊，现在他们出世来做500个比丘，你那时候是那个范摩达王啊，你那时候是这个范摩达王，你当时都被这个罗刹鬼王所变化的美女吃掉了，你天天跟他睡在一起，你被他吃掉，你现在还想跟他在一起，他就是现在这个女众就是以前那个罗刹鬼王，你现在还想跟他在一起，愚痴的人，或者就骂这个比丘，好，骂这个弟子。这个长老比丘一听了，哦呦，吓坏了，无量世之前就已经死了，那么惨了，这一生里面看到美女就动心，还想跟他在一起，好，这个所以后来那个女众就退了，那个父亲也走了，这个长老比丘赶快正身正义端坐，赶快修四念处，行八正道，很快就他也断尽烦恼，证阿罗汉。那你看这个500个商人去海中财宝，要碰到罗刹鬼国，所以我们在那个普门品里面，若有人飘堕罗刹鬼国，称念观世音菩萨，能够离苦，也是像这种意思哦。那我们能够心念着观世音菩萨，就像念着那个商主啊，那个马王，就可逃离开罗刹鬼国。那在我们这个世间里面哦，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也是像这样的。我们不要批评谁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，你很可能会碰到这些罗刹鬼国，到处都有诱惑的。我们心要保持正念，我们要听善知识的所劝，不要这样一下子看到美女就跑掉了，一下子看到那个帅哥就随便跑，心就跟着他走，那你温戏耶。所以像这个事情，我们要保持正念，那最好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欲望不清净，肉为大患，要处理为要，出家修行。这是佛陀讲他过去生的一些因缘，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抉择。那世间里面的欲望的不好，很多因为这个财色家庭，那你看到在官场上特别明显，现代版的我们不要讲，我们讲过去版，用古代来说明现代你就知道了。清朝跟着雍正皇帝在一起的年羹尧当时的那个开国，陪着雍正皇帝创了打遍天下的，到最后怎么死的？功高震主嘛，功高震主，而到最后被斗倒，被雍正皇帝害死。所以你看得到的财富名利好吗？不是好事情，这个不是好事情，所以这个地方到最后肉欲不尽法，肉为大患，处理为要。还有我们众生在这当中会有什么问题发生？我们这个当中会起嫉妒心，那在这个嫉妒当中会产生很多很多伤害对方、造下恶业的情形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梁皇宝忏里面，梁武帝他有些在宫中看到一只大蟒蛇出现，他吓坏了，我的皇宫里面怎么会出现蟒蛇？我的门禁森严，蟒蛇怎么能进得来？他就问这个蟒蛇，你何因何缘闯进来？我的门禁森严，你为什么能够进得来？蟒蛇跟他说，大王啊，我是来求你帮我解脱的。为什么你要求我帮你解脱？你是谁？ 我是你的过去生的皇后赤氏啊，那我的皇后怎么会堕落为一条大蟒蛇呢？那大蟒蛇吓坏人，你怎么会还要求我？大王，你不晓得做蟒蛇吓人，但是蟒蛇本身很苦啊。我的这个鳞片里面，每一片里面都有小虫在吃我呢。我挥它不去，拨它不走的呢。那这个蟒蛇这样诉苦，那求大王，求梁武帝能够解救他。那怎么解救？大王啊，你去求我们的高僧大德们帮你啊，做帮我做忏悔，做功德吧。好，那我来做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时候赤氏所堕落的蟒蛇就离开了，梁武帝就找了智公禅师跟大高僧大德们来编造了十卷的梁皇宝忏。后来做好以后就礼佛忏悔，发菩提心。好，那为了六道众生、十方一切众生、三世的众生礼佛忏悔、发菩提心以后，这个蟒蛇舍掉这个业报身以后，现了一个天女的身来回来见梁武帝。赤氏皇后已经离开这个蟒蛇身了，但是他为什么会堕落做蟒蛇？因为他在平常里面看到梁武帝跟人家宫女们有说有笑，起嫉妒心，造口业，甚至造杀业，害死别人，是不是不好？这个是不是在那个在家的过患？对，在家的过患。在家的过患你知道吗？当太太的看到丈夫跟在瞄，不用瞄啦，就是很正眼的看别的女孩子的时候，这个当太太都嫉妒哦，很严重的哦。哦，那这样嫉妒之下，她回去就跟丈夫算账。那如果别的女众来跟丈夫有说有笑，她也会嫉妒那个女众，然后叫丈夫跪算盘。现在没有用算盘，要用计算机，这样哦，然后害，甚至会跟别的女众吵架，害她哦，伤害她哦，会这样哦。所以像梁武帝那太太一样，那你知道以后会堕落蟒蛇哦。如果不晓，没有一个有功德的人帮你的，以后堕落地狱更惨。所以你看这个家的过患是怎么样？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是怎么样？你没有丈夫，你能够出家，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欲不尽法，若为大患，处理为要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哦，你下面这一段要听清楚。出家里面，如果没有熏习佛法，没有好好关注自己的话，也照样出同样的问题。这句话，我看真的讲得很细腻，很白。出家也要修。要不然不修的话，出家照样会争风吃醋哦。你看看现代版的你就知道了，就不要讲得太白啊、哦。只想说我以前碰到的一个经验就好了啦啊、哦。其他各位你们自己去推理啊、哦。当然我们恭敬三宝，我们对出家人还是尊敬，不过你如果看到这种现象，你就知道大师师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啦啊、哦。恭敬归恭敬，有些善知识我们亲近，非善知识我们保持一点距离，好吗？在过去里面，我曾经碰到一个情形，就是我们有一些沙弥尼啊，刚出家的，啊，在我们寺里面，刚出家的，不管是沙弥尼，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啊。在这段的教育里面，我们要调伏他的一些烦恼习性，把他从在家的一些习惯转变为出家的思想行为。那这个转换过程里面，被调伏的人很辛苦。当然，我们做这种工作的了，做这件事情也很辛苦，因为哈，刚出家的心不像是在家，离开那个家要出家，其实很辛苦，因为在家的习惯欲望哈，其实很难断的。所以辅导的人也很累，被辅导的人他一直想要溜哈。那这当中我们做个师长的人，我们当然关心这些人啊。所以那时候我想说，有些那个沙弥尼，我们去关心他一下，好，去关心他，在我们开会的时候称赞他，称赞他当然是好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普贤十大愿就是说要 能够称赞如来吗？那这些人都发过菩提心嘛，我们称赞他，好，这样，那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在大众中称赞这个沙弥尼啊，好，没事了。当我们一走开以后，那一天里面，这个沙弥尼被其他沙弥尼骂死。为什么？其他沙弥尼会起嫉妒心呢？为什么大师师对你特别好？为什么他不对我好，为什么只对你特别好？我骂死那个沙弥尼，那沙弥尼被批被斗。你看呢？出家不修行也是犯同样的毛病哦。好，像这种情形，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？出家在家都要修，要不然同样的造业。希望我们出家众也是一样，要依着阿含修，洗灭自己的烦恼，洗灭自己的对五蕴的贪爱，对众生的嗔怨啊、嫉妒，通通要洗灭掉。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，哦，要不然堕落到蟒蛇，像赤子皇后，那不是很划不来？在袈裟这件袈裟衣服之下失去人生，那不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吗？哦，所以多看阿含经才能够知道怎么做一个出家人啊。哦，那在世间里面有家的过患里面是什么？那曾经有一个比丘尼，他叫做微妙比丘尼。那这微妙比丘尼那个在当时那个时代啊，我们知道琉璃王他是那个波斯匿王的儿子，那当波斯匿王命中以后，琉璃王继承当王。那琉璃王对于众生是很凶暴的，哦，那这时候释迦族里面有500个美女，哦，都很美的。那长得这么美的美女，他们看到国王无道，他们就选择出家修行。那出家修行，他们觉得自己的欲望哦，在家里面染着色声香味触这种种的欲望啊，打扮自己，那争取别人的宠爱，这种心态那么强都改不了，所以他们就想要去求那些其他的比丘尼。比丘尼在印度当时出家里面哈，都是称大姐大妹的，哦，没有再称什么法师的，没有。那比丘尼见到比丘都称尊者，哦，都称呼比丘是尊者。那比丘称呼比丘尼，年纪比较大的称呼大姐，年纪比较小的称呼大妹。好，那如果对一群的比丘尼称呼姐妹，不是用法师来称呼，没有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个这500个很漂亮的比丘尼啊，很庄严的比丘尼，就是见一个叫做陀罗难陀啊，这个比丘尼。那见这个比丘尼的时候，希望这个比丘尼能够教他怎么修行。然后比丘尼陀罗难陀比丘尼就看到这些500个那么美的比丘尼，就跟他们讲啊，你们啊不要出家啦，虽然你们现在先出家，但是你们舍掉现在的出家相啊，回去做在家的，好好做布施业就好了。在家的五欲不是多快乐吗？有人疼爱啊，又可以打扮得美美的啊，哦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。那这个500个这些比丘尼，他们觉得我是很诚心来请求你来教我怎么修行啊，我们欲望很强，我们希望能够熄灭这欲望，解脱生死，你竟然还教我们这些要回去做在家人，不教我们怎么修行，好，那我们不要亲近你了。后来他们就去见一个叫做微妙比丘尼，啊，这个微妙比丘尼就见到他以后，那很诚恳的跟那个微妙比丘尼请求说，我们在家的这种种种的过患啊，不好，会你争风吃醋啊，哦，会伤害别人啊，会扰乱丈夫啊，所以我们出家修行，希望你能够教我们。微妙比丘尼跟这些500个人讲，你们大家的意思是希望要听一听我那个这一生里面的因缘，还是过去生，还是未来世啊？那这500个比丘尼就跟他说，我们希望听你这一生的因缘。好，那我跟你讲。然后这个微妙比丘尼就跟他讲，我这一生里面啊在家实在是很大的罪过啊，那出家 真的是很快乐，在家里面的欲望哦，惹了很多麻烦，受无量无边的苦，应当真的要好好珍惜出家修行，不要再去搞到这些欲望烦恼里面，再继续造业受苦。所以你们当珍惜出家，哦，不要再想在家的那些五欲，哦，免得又造很多业。那我就说一说我这一生里面的事情吧。我这一生里面，哦，我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。那个这个家庭里面，我那个时候也长得很美啊，在富有的家庭里面长得很美。那父亲在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正青春年华，就把我许配给丈夫了。那当我许配给丈夫以后，我怀孕生了一个大儿子。生了一个以后，我在怀第二个的时候，当快要生产的时候，我想说我这次要回家，回娘家去生产。那我经过我丈夫的同意，丈夫就陪着我，哦，抱着大儿子，然后一起回娘家。那在半路上，晚上休息在路边的时候啊，那我丈夫已经睡着了，儿子也睡着了，这个时候我生产了。那生产的时候，羊水出来，恶漏不尽，一出来，那个臭味哦，让一只毒蛇闻到了。这个毒蛇闻到以后，就过来了。过来以后，看到旁边我的丈夫，就把我的丈夫咬死。我的丈夫就因为这样而被毒蛇咬中死了。那我生产，我们知道，当个女人家生产的时候是很像地狱关门关这样走一回啊，所以当这么苦的之下，还是要生孩子，把第二个儿子生下来。生下来以后，抱着儿子，手抱着儿子，右手大儿子坐在我的颈这样走着走着，走到要过河啊。那要渡河的时候，我先把小儿子抱着他渡河过去河岸那边，把大儿子留在另外这个岸边。那大儿子在岸边，我把小儿子放在已经过河的那一边以后，要走到河中来，要不去带这个大儿子的时候，大儿子看到我要去带他赶快再过河，结果被河水冲走了。当我回头再看那个大小儿子的时候，小儿子有一只狼来把他抓走，把他吃掉了。我这一下子丈夫也失去了，大儿子也死了，小儿子也死了。我过河以后哀哀伤伤的，痛哭流涕，想回娘家去见父母亲。结果当我走着走着碰到我娘家那边的亲朋好友，碰到他以后问他们，我的父母亲好吗？他们跟我讲，你父母亲在前两天家里面被火烧了，父母亲跟家人通通烧死，财富也通通没有了。哇，这下子好苦，夫家没得依靠，娘家也没得依靠，所以在那边哀伤痛哭流涕。这时候我的亲友里面，这一群里面其中有一个比较年轻的，哦，就想说要娶我当太太。那一个女人没依没靠，也只有靠她，所以就跟她在一起结为夫妻。那跟他结为夫妻，当我怀孕的时候，我这个丈夫又跑去外面喝酒。那我在家中正在怀孕期满的时候，正在生产的那个时刻，我这个喝醉酒的丈夫回家了，他敲我的门，叩叩叩，要把我叫起来开门。但是门锁着，我那时候正在生产，怎么能够开门呢？丈夫很生气，就一脚把门踹开。踹开以后，看到我在生产，而且这个孩子刚生出来，很气闷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孩子才让我门没办法，哦，开门而让我进来，所以就把这个孩子把他抓去，用那个苏蜜把他煮成一块肉一块肉，啊，把他剁成一块肉，把煮好又还叫我吃，那不是很惨吗？我怎么忍心吃得下自己生的孩子啊？但是他逼我吃，不逼我吃打我揍我，这时候我只能忍着我的悲痛，把孩子的这一块肉吃一块一块吃，一面吃一面心酸心痛。那这样这么苦之下，我还是吃下去。那但是怎么办？跟这种人男人能够在一起吗？不行。所以我就半夜又跑掉了，半夜跑掉以后 跑到哪里去呀？没地方去呀，只能跑到坟墓边总监去那边哀哭啊。这时候在坟墓那边碰到一个，哦，那个有一个刚丧失失去生太太的丧偶的一个男人啊。这个男人他心情不好，我也心情不好，两个碰在一起又凑在一起，两个互相吐露心中的苦闷，哎，两个共同有交集，然后你怜我爱，两个又结为夫妻。结为夫妻以后没多久，我这个丈夫死了，碰到的事情啊，猝死。在猝死之下，在当时的国法法律里面，太太是要陪丈夫活埋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就被陪着丈夫死在活埋在那个坟墓里面。那这个时候盗贼来看看坟墓里面有没有藏什么宝物，来挖这个坟墓。那挖这个坟墓的时候把我挖出来，诶，那个盗贼的首领看到我那么美，又把我娶回去当太太。那过没了没有一个星期，这个盗贼又出去抢人家东西的时候被人家官府抓走了，抓走要判刑要断头。这个时候官府依照法令又把我这个那个盗贼的首领啊，这个盗贼首领的太太，我把我又跟这个盗贼的首领又一起两个埋在那个坟墓里面。被埋在坟墓里面，这个时候的那个狼犬啊，半夜的时候又来挖坟墓，又把我挖出来。那被我这样挖出来的时候，去后来流离失所，后来去见到佛陀啊，这时候没有什么衣服穿，身上都没有穿衣服去见佛陀，是很害羞的事情。但是佛陀很慈悲啊，叫阿难尊者，你把他们啊，你把衣服给他穿，然后带去见大大比丘尼，让他出家吧。哎，这个微妙比丘尼一出家，马上就看到人生的苦，经验到那么苦以后，就万缘放下，精进修行，就证阿罗汉。然后他跟大家讲，你看人生多苦啊。那大家问说，那你为什么会这一生经验到这些，是什么何因何缘因果业报呢？这个微妙比丘尼就讲说，有，在过去生里面，我曾经是一个，是一个大太太，我的丈夫啊，他还娶了一个小妾。那小妾做个小妾，她是比较没有地位嘛。后来她生了一个孩子，那我那个时候当大太太的没有孩子。那小妾生了孩子以后，我那个时候嫉妒她，她有孩子以后，我的大太太的地位不保啊，所有家产都归给小妾的这个儿子。那小妾就凤凰上枝头啊，所以她我就想说把她的那个儿子害死，就。用针在他的孩子的头顶上把他插下去。那过了十天，这个孩子死得莫名其妙，小妾怀疑我是不是害死他的儿子。那来质问我的时候，我跟他，我那个时候不晓得因果，不相信有因果业报，所以就跟他讲，我没有害死你儿子，如果我有害死你儿子的话，我以后未来世里面，我的丈夫会被毒蛇咬死，我的孩子会被大水所漂流，会被狼吃掉，我自己会被活埋，埋在土里面被活埋，我还会吃掉自己的孩子的肉。哦，那发了这些毒咒以后，我那时候想说没有什么因果的，所以我就发这种毒咒，而且去害死他们，害死这个孩子。当未来世以后，我下地狱去，然后转世做畜生做鬼到做人的时候，我生生世世受无量无边的苦，都是像这样。即使到现在做一个比丘尼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证阿罗汉断了烦恼，但是我的头顶有一只针，哦，都会有一只针的那种苦，从头顶这样插下去，从脚上这样穿出去，都一直在受这个苦。连现在有三明六通，还是一样在让我这些苦。所以在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有家。有家有嫉妒心就害人，所以你看家的过患是这么严重。所以诸位姐妹啊，你们不要回家，回到那个家，很多的无量无边的苦，很多无量无边的罪过都从这里面生出来啊，善根恶习灭掉啊。所以你们要珍惜出家的因缘，好好照着佛陀所说的教法，我们好好用功精进修行。 熄灭烦恼，不要有欲望啊，赶快解脱要紧啊。这些五百个比丘尼一听的，维妙比丘尼讲他宿世的因缘果报，哦，这个真的很对，不能再想家的事情了，不要去想家的事情，好好看着佛陀所教我们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、八正道修，他们很快证阿罗汉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知道欲不尽法，若为大患，出离为要。好，所以我们能够了解以后，有因缘，我们诸位今生来世，我们绝对要出家修行。那一出家修行，我们就真的要放下在家的那种种欲望。那在出家里面，不要去嫉妒谁，不要嫉妒谁有名闻利养，不要嫉妒谁的弘法利生，名声比较好，都不要。我们修自己的行，断烦恼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在这边我们先一起来祈许，希望我们今生来世能够出家修行，得解脱。阿弥陀佛。